的满足，普遍的社会也包含了那些社会的威力、家庭破裂、危机所产生的恐惧感，也普遍的社会也在宗教里面产生一些虽然有错误却至少教导的行善的让大家教育的教训。那像普遍的社会是多得不得了，普遍恩惠的范围可以说在各个文化阶层里面都有神许可的记号在 Common Grace。 Common Grace 不是这样简单，这个荷兰的 Evan Kuiper 为了这个题目写了三本很厚很厚的书。 Common Grace 在 Cornelius Van Til 的思想里面有一天会结束，也就是上帝收回他普遍恩惠的不放的事就增加，全世界就进入非常败坏的地步。那个时候说全世界被任凭，不是单单一些政权被任凭。而现在你看，哎呀，感谢上帝，回教徒至少因为怕他的上帝有些还不乱来，感谢上帝。还有一些人读孔子的书，有一些道德修养他没有犯错。虽然这世界很多人不是基督徒，到底在世界的文化、哲学、宗教、传统、家训的中间，蕴藏着广泛的神给人类的普遍恩惠。普遍恩惠会收回，也就是幕后的时候，人要知识增加，道德安怀；在幕后的时候，人要任意加起。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见到。主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可以见到有信德的人吗？有信德的人多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世界坏的坏透，因为神就也不认凭也放松的时候，人就也大胆犯罪。那现在我们提到，当神还给我们世界大多数的人一些普遍的一个恩惠来约束我们不过分的罪恶的泛滥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男主是神的代言，神的主权。所以这个男主有多少同这个任凭有多少，刚好成为反比。当神的任凭多的时候，也就是男主少的时候；当时的男主多的时候，就任凭少的时候。有时神故意让一些政权任凭他们施行暴政到可怕到不能想象的地步，像古拉格群岛，像这个德国对犹太人650万的杀害，这是历史上最可怕的凶暴。而这些都发生在所谓20世纪人类文明最高尚的时代里面，来告诉你，你的文明算不得什么，你的里面野性等于犯罪的，如果不是我给你们的约束和限制，你们是比禽兽的。神要彰显这一点。第二样，神任凭暴政等邪恶的军权军力做无休止的无限度的摧残人类，这个践踏人权、抢夺人的自由，这个还有别的什么目的呢？乃是要显出神公义的影子在历史中间闪过。所以呢，你注意研究历史，你就发现没有一次暴政是长久的。你注意研究历史，那些过分被任凭而洋洋得意，以不敬畏神，以不爱惜人类，是属于暴行，结果得到的这个报应都是神公义引致的彰显。这样呢，这些被任凭的政权因为不长久，所以呢，你就很容易看见历史啊还在上帝主宰的轨迹和上帝主权的手中。当中国同日本抗战的时候，有个山东人流着眼泪垂着香烛讲一句话，如果这样坏的日本人会得逞，我就相信老天爷没有眼睛了。这句话很简单，又不是基督徒讲的，而这句话至少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很不圣经的，就是虽然世人都败坏，世人都不信他， 但是至少上帝没有放弃他所创造的本领，他在暗中，在适当的时机，会接受他任凭的期限，他会接受恶人行凶的自由，他会限制凶恶危害人类的这一个能力。所以呢，这句话讲了以后不久呢，日本投降，日本的军舰战炮，他们的武器、子弹、刀枪，是在全亚洲唯一敢向美国挑战的一个小国家。日本以自己这种勇气，超越了所有亚洲国家。那亚洲国家只盼望向乞丐等候美元的时候，日本是唯一敢把美国的海军把它炸掉的一个国家。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到底为什么它要失败？因为呢，神人共愤，他过分越权，做了对神对人完全不敬的事情。所以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所有的政权会结束，所有的政权的优势会停止，神会让这些有优势的政权转胜为败，变成满面羞耻的悲剧。为这个缘故呢，历史既然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就不必惧怕万民。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清楚了，这第二方面，既然上帝曾经借着一段时间任凭暴政邪恶的存在，为了表示人性在那神救赎之下是何等的爱他，为了表示神有时神干预的时候，他是历史的主宰，公义的影子这边彰显，这两个已经弄清楚了。我们要问，那么在这一段被任凭的期间，那些遭害的人的命运怎么样？这是我们一定要想，这些被遭害人的命运，他们就因为神任凭暴政的许可存在，就这样随便被奸杀、被杀害，他们人前被剥、抢夺禁军吗？神对他们不公义。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也就是这些人是何等人。第一，人人都是罪人；第二，这其中有被神救赎的圣子民。所以对于罪人因为暴政的这个践踏，他们的人权完全失去自卫和尊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解释？第二，当已经被救赎、被神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子民，人权被践踏的时候，基督徒又怎么解释？常常人要问的就是，当世人遭难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我们不能因为神的恩典来证明神的存在，因为用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因为神不把恩典赐给某一些人去证明神的存在。所以把上帝当作是人理论，同人思潮，意识形态用逻辑的办法可证明出来的这种副教学方法论，基本上是错的。 God is not a substance, a subject which can be proven by human argument。 如果我们从宇宙的奇妙可以看见神的爱，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场景看见神是不爱的。所以呢，对知识分子讲到，你不要以为你提到一些科学知识那你就比他强，因为他如果经过逻辑的训练比你强，他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把你所讲的话杀得体无完肤。这样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就不懂这个 Evidential Methodology of Apologetics。 我们不以这个人正是神存在的方法来证明上帝，那么如果不以人本正是神存在方法来证明上帝的话，那我们怎么样确立我们的信仰是真正合乎真理呢？这是因为在前提方面，我们深信神是存在的，而这位存在的神却从他所创造的万有来显明他的能力。虽然他创造的万有中间有可能有许多不能解释 而且许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作为这个显出他自己的良善本性的那些事件。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知道，这是堕落之后的结果，不是原有创造的状态。这样呢，在这个神学里面，我们所建立的方法是 presuppositional method of apologetics。我们知道是神显明他，不是我证明他。大家说，神显明他自己，不是我证明他。一个神本，一个人本。那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当神许可这些政权达到被任凭的邪恶地步的时候，那么这些罪人的命运，我们怎么去了解它？罪人本来就应该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是提早他们生命存在结束的言论，是把他们带到本来就应当带到审判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许多许多受害者，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同时谁保留给他们的奥秘，我们不能完全知道，但我们先知道他们原先是罪人，那罪人因自己犯的罪应该受审判。不同的地方是在神所定义的原有的时间中间，自然力可以使他们回到70岁，因为暴君的厉害或者许多天灾人祸的到达，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不能受受正权，这不过是缩短生命，减少他们存在世界上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而已。这样暴君所做的却不能完全妨碍神的主权，因为神还是没有错误，神的时间是超过进度的，是有的。第二，那被神救赎已经领受新生命的圣徒在地上因暴君的存在受迫害的时候怎么样？这神有另外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什么呢？这旨意就是说，他要借助苦难使基督徒在被动的苦难中间主动经历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这样就因祸得福。所以凡事受暴君苛政统治逼迫蹂躏践踏人权的圣徒的地方，一定教会兴旺起来。教会的兴旺不在乎能有多少钱盖多大礼拜堂，请多么厉害有恩赐的人讲道。教会兴旺在乎是不是与基督同经历十字架，与基督一同受逼害，与基督一样受苦，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自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而这个定律呢，不是任何一个神学的教义可代替的。有一些人年轻人迷信，我读了神学，我就可以好好搞教会，就搞到焦头烂额，搞到身败名裂，因为他以为神的道就等于神学知识，不是的。如果你没有在神的真理中间发现这个十字架经历隐藏着的得胜的武器，在十字架变成贵族人民受苦中间所隐藏着那个面向复活大能的预备，如果你没有经历到因为遗嘱受苦产生必要被主所冠冕的那种荣耀，那你还是不明白神的道的原则。基督必须受害，然后进入荣耀。大家说，
小声小声，
大家一起，
一二三，
基督必须受害，然后进入荣耀。这是先后问题，这是先后问题。受害在荣耀之时，教会要荣耀吗？教会要兴旺吗？教会有大能吗？没有受害的教会真的有大能？那你说我们糟糕了，一定要让共产党来逼迫我们一下才有大能吗？逼迫不一定要从那边来，受害不一定要只有一个方向，受害包括凡是为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苦难都是受害。你没有做错，人误会你，你承担了，你经历过，这就是受害。你被人误会，被人诽谤， 被人利用，在痛苦的中间你经历到你不是你自己的错，你这个就是你经过受害经历有没有的一个经历。基督必须受害，所以这不但是次序问题，而且这种肯定的必要的问题，必须受害，不是基督偶然受害，基督因为斗不过世界就偶然受害，基督必须受害，表示神的预定同受苦是有关的。所以上帝所知道的，他说拣选他们，呼召他们出来，要叫他们修习基督的榜样，而基督是舍过的基督。所以呢，放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后面提到蒙召拣选一直到得荣耀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预备蒙召的人，蒙召可以受大逼迫。因为这本书写完了以后，经过十多年，罗马教会就受很大很大的逼迫。我个人是把预定论跟受逼迫不胜的这种奥秘连在一起看，所以呢，我们蒙召不但信服基督，还要为他什么说还没看到了，蒙召不是预定论的理论，蒙召是你既然蒙神拣选，那神预定你，你就在永恒的位分中间进入受苦进入荣耀，你明白这个奥秘，你经历这个大能，你亲赏神的这个引导，他亲赏你。所以如果神任凭一个政权以暴力苛刻的手段来治理他的百姓他的选民的时候，正是无形之中神主动的把这些自以为主动逼迫圣徒的败坏的政权转移变成被动的被神使用的反面仆人。我再讲一次，当这些政权以为他主动逼迫基督教，他主动反对上帝的时候，神就把这些人当作在神使用之下成为反面仆人的被动者，神主动的转移他们的主动变成被动，神就借助他们主动变成被动来使用他们操练基督徒，使基督徒被动的逼迫变成主动的荣耀，这是很奥秘的事。感谢上帝，所以凡是以刺劈我的都是伤自己的脚，你明白吗？耶稣问比保罗说，你用刺劈我你可以吗？你用脚来踢刺是可以的，你用脚踢刺是伤害自己。基督受逼迫，基督的教会受侮害的时候，也就是神要赐福圣徒经苦难的磨练，经历十字架大能进到荣耀的一个预备。而当基督的教会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也就是神要把逼迫教会的人带到羞辱自己地步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不要害怕，上帝要为什么任凭暴政，上帝为什么任凭这不好的政权也继续坐在王位上，上帝说你等着看，我要好告诉你，他们正在表演自己的羞辱，我要告诉你，我的预备我受苦的百姓，因为基督也不例外，是借助受苦休息顺从一次的完全。所以圣徒就在神预定之下受苦，借助施加的大能尽力尽到复活的荣耀。感谢上帝，所以呢，圣徒在受逼迫的中间呢，比非圣徒在人前被剥夺的这种状况中间，远超过他们的忍受同耐的坚强毅力来等候荣耀大人的来临。这是历史历代的教会在历史中间也就给我们看出来了，所有受逼迫的圣徒他们的教会就不一样。昨天的范仲义牧师对我说，我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每一个月三个礼拜在大陆工作，我几岁了？74岁了。突然讲一讲我就更不好意思，因为我才60岁。他读初中的时候我还刚刚生出来，他说你中国跑了多久？差不多每一生都跑了。4岁的老牧师每一生去每一个地方去。 我说有人支持你吗？你的费用怎么样？真是依靠以后，但我已经两年时间不对，不能参加你的讲座了。今天刚好碰上头，我就来啊，我很欢喜，很快乐。他说台湾跟大陆很不一样。我在这里讲的时候，讲，我所讲的道我都讲过了，讲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是有多深的经历。等到我那边的时候，我就发现侍奉就是福气。我从前知道的道理，我现在更深一层的经历，因为我就自己在受苦的教会中间经历到神同在的感觉，感谢上帝。所以呢，如果你说台湾的教会百分之比的人口，主赐福这个国家，主给这个地方自由，主给这个国家有信仰的自由，你不要骄傲。你们做了几十年基督徒的人数，在人口中还没有到3%，在大陆已经超过1%，可能把5%-8%，可能有人说已经1亿的人做基督徒，表示什么？神从来是主动。当反对上帝的暴政被神任凭去摧残教会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主动得胜逼迫教会，神把他主动转成被动，利用他训练教会变成更刚强，结果还是神主动。阿们，感谢上帝。所以神如果许可暴政苛政逼迫教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是坏人的神，你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没有钱了，你要感觉神正在预备，神正在做奇妙。这些受苦的人，他们见证的内容不一样。这个1999年12月21号，我亲自带领一个很大的音乐会，在加卡塔，1300多人。我们从其中要筹1亿的印尼盾，要帮助一个被烧掉的神学院。我最近几天常常自己指挥音乐。那么我们一言得到的钱呢，就帮助许多贫穷的人。那这一次，那些票一下子就卖光了。那个神学院占地4英亩，有300多个学生。结果突然间晚上8点多的时候，一群特种部队受训练最精英的那些神枪手进来，带一些呢。这个农民大刀放火把整个村烧掉，烧到没有一个房间可以住了，让那神学生吓死了，全部跑到一个大厅里面去躲。结果他再烧那大厅，把他围锁起来，要给他们全部死在里面。当被烧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有一扇门平常不用的也不注意的，是可以跑出去，可以解脱他们的困难。是300多个学生就从外面逃出来。所以外面那些呢极端的回教分子同与这个军人特种部队勾结的这个焚烧者，他们忽然发现了怎么没有哀叫死前惨叫的声音，他们有一些的群被地方，他们就回到那边去一个一个杀，大刀就砍下来，一个真的被他杀死，另外一个给他砍到刚好到神经中枢的那个脊骨脊椎骨的旁边，头已经断了一半。另外其他的就是重伤，动刀，头发头就剥伤，有28个就进医院，有10多个就不见了，失去了。其他的人跑出去大喊大叫。这刚刚11月底的事情，也有现任的总统，其实他们故意要告诉他，我们要考验挑战你到底做总统有多大的能力，把印尼带回治安安定的时候，他竟然宣布让回教的神学院开门，接收这些没有地方住的人去住在里面。印尼现在这个回教，这个也认识我。这个总统是全世界唯一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孔教徒，连这个梵蒂冈以至于以色列都可以接受的。他是 Simon Peres 董事会里面的董事。 Simon Peres 你们知道吗？我在讲谁啊？是以色列前两任的这个什么国家里面最重要的，可以说呢，就 prime minister， 那么被杀的伊萨姆拉宾跟 Simon Peres 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人。伊萨姆 Peres 自己请现在印尼总统华斯特做他董事会的董事，这个人心胸广大的无敌，他甚至是必要我可以赦免苏哈托。我看他的言论那样凶那样宽，心胸那么宽大，再看你们这一次几个候选人的言论真的不像样。中国人什么礼义之邦，求求怜悯，可怜。我继续讲下去。那么这些被杀的一个死的，这个把我从这里挂，我没有把照片带来给你看，你会整个晚上不会睡觉。挂到这个地方砍下去，整个分开了，牙齿骨头全部砍掉，血充满全身，死了。另外一个被砍也是血充满半身，但后来带到医院去，医生奇怪说这个人一定死的，反正过几天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好了，好了一大把，被烧毛杀的，到处见证到处见证，医生说怎么会好，后来一看呢，就刚好刀挂的时候他的神经中枢外面刚刚好差一厘米，我再下去就全身瘫痪死了。那么其他被刀伤刀挂的人做见证的时候给人家看，你看他，你看神的恩典，我没有死什么，结果发生什么副作用呢？那些没有受刀伤的都很自卑感，因为他们做见证的没有，他们就很羡慕这些有的主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所以我告诉你，神从来没有失败，神所有的子民死光了他还没失败，神所有的宗徒被杀了他还没失败，甚至那些因为主的缘故寻道的人在祭坛下面的主啊，你神言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主啊你什么时候彰显你公义的时候，上帝没有说对不起我延迟很久了，那么你们忍耐忍耐吧，上帝说什么，闭口再等等，更多人还一同受难。你看过这个圣经吗？你知道这些圣经吗？上帝对祭坛下面要求上帝伸冤的那些寻道者说，你们暂且忍耐，等候与你一同为道寻难而死的人数目满足，我才生。这就表示我们神的任凭时刻是有时间表的，神的任凭呢是有一定固定的时间，就时间表可以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对一个朝代结束的这个限制，第二就是对整个历史结束的时候的总结算。所以这一位在宝座上有主权的神，他是一方面许可某一个朝代任凭他行凶作恶到一个地步，然后整套把它结束掉。第二，对整个人类历史，神许可一些任凭再任凭再任凭的朝代出现，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天地就要结束了。而圣徒不是为暂时活着，我们是在永恒的路程中间，以信心仰望历史主宰，等候他再来。有新天新地降临，有寓居在其中的我们这一群，所以我们有万万万万万年的大计大盼望。我们不能因为暂时遇到什么，我们就失去盼望。但谈到这一点，你就问到，请问了，那时在受任凭中间的时候，神许可他们有怎样圣经提到的事情吗？圣经提到神叫法老的心刚硬，圣经提到有一些人听要听见看要看见却听不懂看不清楚，免得他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表示有一些人神任凭他们刚硬到底，任凭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不止，神任凭的结果就是使某一些人结果绝对不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们好像看就看不见，听就听不清楚。叙利王一生一世见过耶稣吗？见。什么时候审判耶稣？当他审判耶稣的时候， 是他站在主体性的位置上的基要因素，或者耶稣站在主体性的位置上来教训他。耶稣站在被动的审判者地位，他站在基要耶稣，你行一个神迹给我看吧，哈哈哈哈，既然给你机会，你快快快行吧。耶稣连回答不回答，因为我们的主有一个神性空间很特别的一个原则，就是当他受不义制裁的时候，他是永保缄默。Our God keeps silent when He is unjustly judged。这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书这样讲，是我归纳出来的。当我们的神受不义制裁的时候，他永远保持缄默。God will never reveal Himself. God will never speak in response to any unjust judgment on Him. 所以呢，当比拉多对他讲话，他不回答；叙利王对他讲话，给他机会，他不回答。因为这些人没有资格审判他，他的主人保持安静。他们是以不义的这个手段，站在应当代表公义的审判台前。所以基督知道他是幕后最大权力的审判者，他绝不在这些虚假的审判者的面前随便为自己辩护。让你去讲你的事，你每一次讲都是显出你自己的虚伪。这样圣经就告诉我们，神许可人刚硬，神许可人定着心到底，神许可人深发一个错误的心啊，这个深错误的事情发出来的时候，你整个思想界中的观念都颠倒过来，你把神当作你的对象，你当作你超越他的主体，他是客体，完全相反。当整个时间总历史结算结束的时候，全部都要显明出来。现在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当神在暂时任凭的时间到的时候，结束一个政权的时候，怎么样产生另外一个政权？这就是牵涉到到底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根本的问题。我相信你从刚才一直等，就要等这一句这么久才跑出来，很多的人最好就马上来医医要吃了什么都好，我要告诉你来龙去脉，你什么病，这才叫好医生，你懂不懂？所以呢，到底一个政权换另外一个政权的时候是凭着什么？很可能是凭着革命。那么一切政权是从上帝来的，这句话我们已经提了最重要的三点，表示神在政权之下。第二，政权应当有意无意的在神许可的范围中间执行神的旨意。第三，政权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做审判，因为政权是从上帝来的。最后一句今天讲的，政权既然从上帝来，那么一切的政权从上帝来，就表示换政权的新政权也是从上帝来的。这样神就许可一朝的灭亡，许可另外朝的替代，这样呢，所有的政权都不是永恒的。大家说，如果所有的政权都不是永恒的，新的政权起来的时候，那个新的政权之所以能成立，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不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上帝来的？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国民党、民进党啊，你不要乱想一想。我是告诉你，当满清下去的时候，中华民国起来，是不是神许可？当共产党起来，取代了南京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中国，是不是神许可？是。有没有可能神兴起另外一个朝代，结束现在共产党的统治？有。所以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不能被自由的政权作为一个工具来强逼基督徒一定要顺服他的一个根据。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一切的权柄都从上帝来的，表示反对你这个政权以后成功的新政权也是上帝来的，你算什么？ 这个叫做共性的认识。你对圣经的认识是 dynamic， 不是 static。你对圣经的认识是这种的整个原则的认识，不是字句的认识。那你就站在一个很超然的地步来看一些事情。这样历世历代的圣先知对现有的政权被许可的过段中间变成被神任凭的时候，他们都讲了应该讲的话。那个话不等于不顺从原有的政权，是超越原有政权的权限，原有政权的位分，看出超政权的政权在人间的影子。所以无论是以赛亚、耶利米，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摩西，又是无论是使徒保罗、施洗约翰，还有在大摩海岛的使徒约翰，都同样，他看见政权上的政权。大家说，法律上的法律，宝座上的法律，而这个世界的宝座、世界的法律、世界的政权、世界所有的权威，不过是虚的。而基督徒呢，因为要忠于永恒的国，又要做暂时国的好公民，所以是这两样相提共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只求讨的一方的喜悦，而忘记了对另外一方面的忠诚。那么你说，如果两方面实在在产生冲突，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应当知道，超法律的法律，超政权的政权，超宝座的宝座，超王位的王位，才是真正是永恒的。然而我们就不能够随意出卖给暂时违背神旨意的政权给我们任何的摆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政权代替了另外一个政权，可能性包括革命。既然可能性包括革命，也就是说，借助革命的成功换取另外一个政权的时候，就是神是许可的，也就是说神也许可革命是可以存在的。而革命是可以存在，是透过哪一种人呢？亚洲很清楚的，都是透过基督徒影响出来的。亚洲最重要的革命的转换，亚洲最重要的民族的建立，都是从基督徒带出来的。你说怎么解释呢？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而印度的甘地是受基督教影响产生对印度的影响。我不是说呢，本人一定是基督徒，但是这个思想是从基督徒观念产生出来的。所以从改教以后，人权的重新解释，人权的正确定义是建立在神形象样式的神圣尊严上，就成为人之所以伟人那个不可质疑的最基本的位分的一个基础。这样基督教对全世界的贡献，甚至在政治上、在民主运动上，在建立新政体宪法的这一种定定上，都有最大最大的贡献。但其实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就看见亚洲很少有敢质问既有这宝座上王权的这种权力来源的可能。中国人认为王帝都是天子，当你到北京天坛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的天坛那个祈年殿整个圆形的这个架构，同天上十二宫的关系，是接着把天在地上怎样去了解它，去明白它，把它塑成一个影子。那么天子治理百姓之外，他要祭天顺天命才敢做的。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再也没有帝王在祈年殿向天祭祀， 孔子书里面交涉之礼，所以祭上帝也告诉我们，王帝要求天赐福，才能够好好拜天行事，来呢好好的管理天所给他的命。那这种观念呢，中国跟其他古文化在西方没有多大的分别，好像说只有王帝才是上天的儿子，其他是比较不重要的。天子代天行天命，这是天的权柄来统治百姓，他有一个固定不可疑问的这个权柄。但是呢，当一些天子不像样的时候，有一些农民就升做天子了。那么天子都不错，天孙不大怎么办呢？每一代做王的都有伟大的宏观的理想，而且有相当勇气来代天行事，带着他的儿子孙子一家像是天子天孙天真孙天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越来越不留来的时候，上帝说再派另外一个天子出来，是不是这样的？那些革命的人勇气是大得不得了。你想想看，帝王既有的存在，他的庞大的组织，他行政的繁杂性，他整个军队势力所到的地方已经差不多无孔不入了，你突然间一个普通人敢推翻整个帝王，建立新的王朝，那勇气多大，胆子多大。听说朱元璋推翻宋朝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时候，有一天叫人建了很大的王宫在南京，建差不多好的时候他去视察，当他进入王宫里面看东看西非常高兴，突然得意忘形，哈哈哈哈，想不到我这个穷的农户竟然会做天子。他自己讲，反正没有人嘛，你没有人了，有没有自己撒讲话过？有没有啊？有时候你自己对自己讲讲话，有没有啊？啊，朱元璋，哈哈哈哈，想不到我这个穷人竟然今天坐上王位，这个大的王位，哼，做梦也没有想到。而一往情讲到一半的话，一个铁锤从上面掉下来，啪，吓他一跳。他看上面有一个人在那边坐，糟糕了。这就是全国轻看我的开始，我是篡位，我农人变天子，虽然大胆不成了，但是这个人传出去怎么办？下来，他就叫他下来，那个人一直坐不下来，下来，还不下来。我那说啊，好在他是耳聋的，免得那个人装聋才不连死，你懂吗？在他是装聋，怎么知道他装聋的？如果他是真聋，今天哪里有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呢，每一次革命的时候，都需要很大的勇敢，很大的毅力，很大的这个勇气、斗志。那么，谁可以革命？基督徒可以不可以革命？基督徒可以革命，不可以革命？我把总言就讲出来了，我不讲下去了，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那你回答可以不可以革命？在孙中山推翻帝制以前，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所有保皇党的人，哪一个能比孙中山的身子？如果没有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如果没有康德仪对孙中山的帮助，如果没有西方教育民主从基督教领袖的观念刺激孙中山的思想，你想有哪一个中国人能推翻千年帝王制度的这个封建古国，这个无孔不入、控制万分的这种帝王的政体？没有。所以当革命真的可以推翻秦朝而建立新朝的时候， 罗马书十三章这一节还是适用。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面来的，大家说。新朝新政的权柄也是从上面来的。好了，我明白了，明天我就更明白了。因为唐牧师是基督徒可以更明白，那西牧师可以不可以？基督徒就可以更明白。基督徒可以更名是不是一个每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当神的任凭结束的时候，神把新的政权兴起的时候，神兴起来的你不知道。所以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更名的事情，是说神要怎么样兴起一个人行惊天动地前无古人推翻宪政的那个勇气交给哪一个人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人为了真正不满意暴政发出一切可怕的危害自己的宣言，你应当同情他，因为暴政违背神的旨意，暴政违背人自己的尊严，暴政妨碍整个国家的这个尊严、国家的权柄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指责暴政，讲出反抗的话，你应当同情他，因为人权里面可以这样做的。这就是心不能逃避施洗约翰的责备，这就是许多许多神伟大忠心的先知的君王的当头棒喝。亚哈受先知以利亚的当头责备，在拿伯的园中，他正要享受黑暗手段所得到的土地，要在其中表示自己的得胜的时候，上帝已经派以利亚堵在拿伯那一块土地的眼中，亚哈突然间发现亚哈在这个以利亚在哪里，他就非常用心里的虚张声势大喊一声：“你，我看见你了，是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吧！”你不祷告，弄到以色列三年六个月没有雨，以色列遭受这么挨宰的，就是你吗？以利亚有没有说对不起，我忘记参加祷告会，很对不起，那个时候是有点舒服，不是为你的好处。没有，以利亚反过来说，是以色列的遭殃，不是我，是你和你的家。这是神迹，这种反抗暴政，甚至勇敢推翻现在那些抵挡神、抵挡神旨意、危害人民的暴政的勇气，如果出于某一些被神清楚引导的基督徒，你也不必后悔。这些先知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特别的勇气、特别的胆子，甚至敢兴起军队推翻原有的宪政。如果神许可他成功的时候，这表示呢，新的政权也是上帝。所以你读不圣经的一切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时候，你的一切不能单单只限你的政治，你的一切包含未来的政权也是从上帝，你的一切所有的。所以当共产党要用这些圣经论明他们所有的权柄上帝来，你不可以推翻、不可以质疑的时候，他是垄断神的话，强解神的道，不许人对神道真正的。这世界还要换多少朝，转移多少政权，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朝过去，一朝又来，历久弥年长存，神的宝座安定在天。那你说，如果不成功呢？不成功就表示神不准许有新的政权代替旧的政权。那这样的你是说可以吗？可以革命吗？如果神特殊给一个人有很大的托付使命勇气去做，那是真正 动机是为了消灭那不应该有的政权的这个放肆没有忌惮的那种疯狂行为，那么这是神利他的事情，不是每个人的事情。如果有人勇敢指着罪恶啊，动机是为了全民的好处，你不可随便批判他，也不可拦阻他。但如果他不成功怎么办呢？可能他就死了。所以能够让他死的权柄也是上帝的，这表示神任凭恶霸掌权的时间才没有结束。你听明白吗？那你说这不是表示唐牧师你是站在败者为寇胜者为王的这种玩弄这个人的这个机会性的这个可能？不是，因为一切的一切能不能成就，神常立在其中。神许可任凭这一个权势更多时间的意思，那么虽然是有一些人以为受神的感动去推翻，结果推不成的话，也表示这些人又是在受惨害受逼迫的人群中间，神任凭他被杀，任凭他被杀，许可他受命主啊。虽然如此，再说世上的政权也有我们，所以呢，有一天神会兴起人来把那些暴政推翻掉。墨索里尼死的时候是很凄惨的，而希特拉死的时候是吞蛋自杀。墨索里尼死的时候被人发现他的尸体，所以凄惨的更厉害，他们把他的尸体拉在意大利的十字路口，让所有过节的人咒骂践踏使他吐苦水他身上。啊，最可怜的是一个中年妇人恨他入骨，竟然在十字路口小便在他的口上给他，这表示神的任凭有结束的时间。所以呢，这世界的政权既然不是永恒的，我们在神的许可的政权同神所任凭的政权中间，我们有分界，有分界。最后，为什么神有时还许可很坏的政府继续下去？因为神暂时还没有兴起比这个政府更有能力控制某一部分更坏的行为发生在世界上的时间。所以呢，如果这个政府还许可存在，这个神还没预备好另外一个力量来代替他。既然还没有代替的能力足够控制，或者可能更好，神就任凭，神就许可这样的政权继续的存在。那个圣经应许我们，终究一切的国度都要成为我主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阿们，感谢上帝。所以那个时候呢，看见这个坐在白马上面的这一位主呢，他腿上要写着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感谢上帝，愿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神权是绝对的高过人权，人权是绝对的高过政权，神权是人权的保证，而人权是政权的基础，政权的存在为了服务人权，也保障人权，而神对人的创造产生了人高过万物的权柄，而神给人的权柄使人在历史在过渡的事情中间慢慢进步到可以用民主的制度选出人所要的政权。而所有政权如果不是以敬神爱人，为了敬神的权柄来保守来尊重人权，政权的存在就没有价值。感谢上帝，一切的权柄正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所讲的话，也就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站起来，我们一同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永永远远。啊，我们仍旧站立，请王瑞珍弟兄带领我们。在你面前为明年的圣经的教会做来祷告，求主你恩待赐福，叫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每一年的一个奖，我们是传讲的灯，主你自己恩待，你没有撇下我，你与我们同在，你家庭的力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求主你的智慧充满你的国，你的真理装备他的身体，求你这个圣灵扶住他的身体，我求主你光照耀他的心灵，你的智慧充满他，给他把你要他讲的话，当讲的话语，教会需要的话语，能建造时代的话语传讲出来，使众人都是帮助。我们感谢赞美，愿主你施恩群里的谁听，这样基督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而祈求，感谢赞美。